在场在线的弟兄姐妹平安，主日平安，感谢神特别带领诗班的姐妹们给我们这么好的预备。我们在一个挑战的时代，不能仅仅吃喝，不能不知对错。神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子民，有他的美意跟使命，我们每一天都要活在这样的意义跟使命当中。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在七日的头一日在聚集你全地的子民，真正属你的在各个地方聚拜，进入基督的身体。今天我们看到人类历史的走向，看到挪亚时代洪水审判的时候人吃吃喝喝，约拿的时代在你审判的门前人不知对错，我们如今不比他们好多少，我们仍然在吃喝，我们仍然不分对错，但是我们有主自己的恩典。耶稣基督2000年前已经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向我们彰显了宝贵的救恩，超越了吃喝的事情，超越了对错，使我们有真正的真理。如今我们虽然也在吃喝，如今我们也很难完全辨明对错，但是愿我们所有信神的子民，真正属你的子民，能够在吃喝在对错这事情上能够荣耀主的名，能够以基督耶稣为真正的满足跟真理的归宿。祝福我们今天在场在线共同的敬拜，荣耀赞美归给你，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祷告，阿们。谁能说服我，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谁能说服我。大家希望被人说服吗？大家最近有说服他人吗？大家最近有没有与人分享福音，觉得说服人很困难？或者当我们生活、工作、学习遇见挑战的时候，你说服人也很困难？有同样的感受吗？我们都想说服人，但是我们自己不想被说服，我们自己很难被说服。请问问你周边的人，你是很难被说服的吗？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生命，我们希望说服别人，但是我们不希望被别人说服。大家喜欢今天的主题画片吗？这个主题画片是意大利非常著名的画家米开朗基罗的著作，他画的是多疑的多马。这幅画当中，如果你们仔细观察，也许不是很清楚，多马是一位没有文化的人，乡村人，他穿的衣服很土，他的手指头也是非常脏的，带着土，然后他就去摸那位复活耶稣肋旁的伤。多马是耶稣11使徒当中最后一个相信他复活的。耶稣呼召了12位使徒，大家知道有一位因背叛他自杀，剩下11位。那么耶稣复活的当天晚上向他们显现，多马不在。那这10位后来都信了，多马是唯一的不信的，11使徒当中坚定坚决不信的。多马的不信乃是说，除非按照我自己的条件，你们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服我。这些跟他息息相处3年之久的最亲密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服他。今天我们的信仰跟人际关系多少也处在这种多马的处境当中，谁也别想说服我，除非能满足我自己特别的条件。谁也不想改变我，除非按照我自己的条件，对吗？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今天经文在约翰福音第20章24到31节。我想请大家一同来读。请。
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下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 没有看见的信的就不能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约翰福音20:24-31。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故事，耶稣复活以后的故事，可能复活节我们经常会听到。当我们再次敞开生命，再次一个渴慕寻求探索的心来看，来领受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领悟啊，不管过去听到多少遍也会不同，将再次改变我们的生命。这就是我们信仰的力量，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每一次崭新的领受都带来崭新的更新。那么耶稣复活的当天向门徒显现，门徒不信，对吧？耶稣就把自己的身体给他们看，又在他们面前吃了鱼，也给他们补课，带领他们查经，从圣经的应许来看弥赛亚为什么必须死，为什么三天以后必须复活。在这样的带领之下，门徒就信了，他们就信了。那门徒就告诉当天不在场的多马，我们已经看见主了。但是多马的回答拒绝了所有人的说服，除非满足他自己特别苛刻的条件。他这样讲，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也许我们可以推测，多马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确实在旁边，那个冲击震撼太大了，以至于他一定要看见他手上的钉痕，一定要触摸他肋旁的伤痕，他才可以信。当我们再次看米开朗基罗名画中的多马，多马一方面他的要求是合理的，他要确定耶稣已经复活了，他必须用手去探他的伤痕，肋旁的伤痕必须亲眼看见他的钉痕，这是合乎情理、合情合理的，这是这幅画里面所描述的。但是另一方面，多马这个要求也是不合情、不合理的、不合情理的。你们仔细想一想，他有什么权利去要求耶稣让他去探他的肋旁呢？他有什么权利这样去要求耶稣呢？这是耶稣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权柄，耶稣可以就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他是他不能要求的。所以我把多马这个既合乎情理又不合情理的一个要求称为苛刻的恩典祈求，苛刻的恩典要求，苛刻的既不合理，但是呢又合理，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事情。那么他这个既合理又不合理的一个悖论呢，只有在恩典里面才会得到满足，所以我把它称为苛刻的恩典祈求。那么请问大家，什么是恩典？刚才姐妹祷告的时候也讲到恩典，讲到爱，什么是恩典？恩典是我们不配，我们无法赚取，用自己的财富或者能力行为赚取，但是又不可缺少，是由神无偿赐下的礼物。注意啊，是无偿。很多人听到无偿的时候，或者白白的时候，就觉得哎呀，白白给的，这一定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对吧？你天下哪有白得的午餐，可能会这样想。那么请问大家，今天我们在仁爱吃晚餐的时候，今天晚餐怎么样？还好，很好，对，很好。但是你们知道这是白白的吗？有哪一个人付了钱？我们已经11年了吧，都是白白的，很好，而且会比这个更好。所以白白的不一定不好，白白的不一定有问题， 这是我们首先要矫正的一个观念。恩典不是我们赚取的，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但是不代表不好。恩典另外一个解释是这样的，我们不需要变得更好而得到神的爱，而是因着神的爱我们可以变得更好。这种神无条件的爱就是恩典。我们不需要成为非常好的一个人，我们认为已经足够好的时候才接受神的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反过来，我们因着神的爱可以变得更好，这是恩典。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恩典，重新认识恩典。我们认识恩典以后，就来面对生命这种纠结，多马这种合情合理又不合情理的一个纠结。我既要看见他的钉痕，又要去触摸他的钉痕，但是这个要求是也是最不合理的，甚至不敬虔的、不敬畏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很多纠结啊，即使合情合理，也是不合情理的。你们想过没？我们很多的挑战，如今的挑战，很多时候是合情合理的，你可以为自己辩解，对吧？两个人争议的时候，肯定有一个人说我是有道理的，我有原因的，另外一个人说你是不对的。不管怎么样，我们一方面是合情合理，另一方面又不合情理。但是不管怎么样，只要有争议，合情合理不合情理总是搞不清楚的，总是没有答案结论的，总是解不开的，这个结解不开的。问题在哪里呢？问题不在你合不合情理，我合不合情理，而在我们都需要恩典，我们都需要恩典。所以多马这个不合情理又合情理的一个要求呢，实际上我称为苛刻的恩典祈求，苛刻的恩典祈求。我们要学习在我们搞不定的人事当中，在合情理不合情理这些事情当中，我们要学习接受恩典，给予恩典，恩典超越情理，恩典超越情理。我们应该学习苛刻恩典的祷告啊，特别特殊的要求的祷告。比如讲，我们如何为抽烟的弟兄做戒烟的祷告？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们如何为喜欢喝酒的弟兄或者人呢、啊？弟兄姐妹都在内做戒酒的祷告。我们如何为被黄色视频捆绑的人做特别的祷告？如何为我们的子女打游戏打得停不下来的做特别的祷告？所有我刚才讲的这些都可以归类为苛刻的恩典祷告，苛刻的恩典祈求。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是合理的又完全不合理，跟多马这个要求是一样的。你们可以这样祷告：主啊，你让他抽烟觉得乏味，没有味道，甚至觉得苦啊！我不知道抽烟是不是感觉苦，反正我闻起来有点苦苦的，臭臭的，酸酸的。你可以祷告让他感觉特别不好，我就为弟兄有这样的祷告，而且还挺灵的，真的挺灵。如何为比较喜欢喝酒的人祷告？也可以做苛刻恩典的祈求，主要你让他怎么怎么样，你们自己可以填空。如何为被黄色视频的这样的人祷告呢？你可以祷告让他觉得不堪入目，可不可以？令人作呕，可不可以？如何为打游戏，我们打游戏的孩子祷告？你让他手摸得像摸到什么，反正他不喜欢的东西，他讨厌的东西，可不可以？神可不可以悦纳我们这样的祷告？其实我觉得在我们人生挑战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做出很奇怪很不合理的一些要求跟祷告，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祷告的。师母刚刚从一个癌症当中得到恢复，其实在那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做了一些类似这样的祷告。我的祷告是说，主啊，你不能拿走他，我的侍奉我特别需要他，我也跟他讲过好几次。 神特别怜悯我们，听了我们祷告，从手术到现在才一个月，他又恢复了。如果不跟你们讲，有人可能完全看不出他是动过手术，动过大手术。如何为坚决不信主的人祷告？类似多玛这样的，不管谁讲他都不服，如何为这样的人祷告？如何为不信主的穆斯林祷告？有没有想过？我为他们祷告过，求主亲自向他们显现。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苛刻的恩典的祈求，求主向他们亲自显现。我有什么权柄能力让主向他们显现？但是如果是的话，这是特别的恩典。我祈求的是一个苛刻的恩典，觉得不合理的，我都也许拿不出去的。那么苛刻恩典的祷告与没有边界或者狂妄的祷告、不敬虔的祷告，似乎只有一线之隔，只有一线之隔。我们需要把握。我不知道大家如今挑战如何，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挑战，没有人可以帮助你解决，甚至牧师也不可以。那么我们怎样面对呢？我觉得有一个办法，就是做苛刻恩典的祷告，像多玛一样，主啊，我没有办法，求您彰显您的大能大爱，彰显您的神迹，彰显您的作为。你可以自己要求，我相信在我们的绝境当中，你做这样的祷告的时候，神会恩待你，恩待你。那么你们想，这些门徒向多玛做见证，对不对？多玛立刻拒绝，而且他设的这个要求很高，门徒会感觉怎么样？很失望，很难过，甚至对他不满。那么多玛做了这样一个特别天花板这样的一个要求，得到实现没有？得到应验没有？他这个祷告得到应验没？立刻得到的？没有，过了八天之后才得到，对吧？过了八天，你们可以想象这八天门徒是怎么过来的吗？多玛是怎么过来的吗？当我们做这样祷告的时候，也许我们不会立刻得到答案，可能很煎熬，可能很难过，但是不能放弃，不能放弃。你的祷告越苛刻，你求的恩典越难，你越需要信心，越需要耐心去等候，对不对？如果你得了癌症，你得了医生不能医治的病，你求神医治，你这个信心是很大的，你的要求也是很高的，那你必须付代价，你不必须等候。所以他们就等候啊，等了八天。我一想到如今在许多地区啊，在穆斯林国家，在中国，很多基督徒啊受逼迫，受迫害，他们不能够正当的敬拜，他们必须暗中的悄悄的冒着生命的危险，冒着被抓被关被杀的危险。你想这些基督徒如何祷告？你们想一想，随时被抓，随时被关，甚至随时被杀的危险，他们要聚会，甚至带着他们的孩子，他们如何祷告？苛刻恩典的祷告，主，你蒙蔽他们的眼睛，让他们看不见我们在这里聚会，让他们听不见我们在这里赞美，对吧？这个要求是很高的，是很高的。我最近看了一个美国伊朗在打仗，以色列跟伊朗也在打仗，互相扔炸弹。我看到一个见证，就是在伊朗有许多基督徒在地下室在暗中聚会，对吧？这些导弹飞来飞去一直在炸，基督徒也会受影响。那么他们一直在祷告，他们也做祷告，有没有得应允？我不细分享，但是是我见到这样的见证，神保守他们，使他们在最不可能的情况下得到保守，几百人几百人的得到保守，这是苛刻恩典的祷告，神会悦纳。那感谢神，这些门徒虽然没有说服多玛，他们仍在聚会。当时他们在耶路撒冷，耶稣被钉十字架，当时犹太人要整个扑灭这个运动，对吧？把他的门徒也抓起来关起来，甚至要杀害他们，这是非常 严峻的一个时期，他们在耶路撒冷又不在自己的家里面，又不知道这个环境，那么他在那里聚会，八天还在聚会，还在聚会啊。多马来了吗？多马虽然发出这么苛刻的要求，其他门徒又聚会了，你们觉得多马来了吗？多马会来吗？他虽然说我坚决不信，多马来了吗？来了。刚才我们读经文，多马来了。那么多马为什么会来？你们觉得多马既然不信，他为什么会来？今天我们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的家人朋友，虽然不信，他们还会来。虽然我们嘴上说不信，我们还会来，这就是恩典的吸引。我觉得恩典的吸引，也许多马想来看一看，也许我的祷告在聚会的时候可以得到实现，因为耶稣上次毕竟在他们聚会的时候出现。所以我特别鼓励还没有信的我们的家人朋友，当我们基督徒团契聚会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认为这跟你一点关系没有，因为我还没信，我信了以后再去跟你们团契，再跟你们敬拜，这是不对的思想。因为主与我们信的人同在，每一次聚会，每一次团契查经，都有崭新的机会，都有崭新的更新的突破，一次都不能落。你想如果多马这次再没有出现怎么办？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原文是门都锁了。为什么要锁门？你们觉得他们聚会为什么锁门？你们聚会锁门吗？你们睡觉锁门？你们都不说，肯定锁门吧。我跟师母现在住公寓，我们外面有保安，楼里面还有24小时检查，我们不必要一定要锁门。有几次也没有锁门，第二天我一开门吓一跳，门没有锁，后来也习惯了，但是出门还是要锁。你锁门是因为不安全，你害怕。门徒聚会锁门，因为他们害怕。害怕什么呢？害怕被关、被抓、被杀，他们怕，怕被阎王打尽。就在他们惧怕的当中啊，锁了门当中，耶稣就穿门而来，对他们讲：“愿你们平安。”其实，在旧约圣经中，耶和华被称为耶和华沙龙 （Jehovah Shammah）， 这是平安的意思，也就是耶和华赐平安。当耶稣一出现的时候，在他们的不安恐惧当中，他立刻赐他们平安，使他们恐惧的心得到平静。然后他就把目光转向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好，我们再回到这样的一幅著名的图画当中，你们觉得多马有没有去摸？有没有去摸耶稣？为什么没有？对，所以你们比Michelangelo 更好，你们胜过米开朗基罗，因为他可能没有很好的去读经，他画的是多马把手探进去了。我认为多马没有去摸，没有探，有两个原因。首先，因为耶稣讲，你因看见了我才信，你因看见了我才信，耶稣没有说你因摸了我或者你因探了我才信，对吧？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理由是说，多马的宣告，他讲我的主，我的神，啊，我的主，我的神，这不是一个理性的告白，这是一个生命的宣告，生命的敬拜。如果我们真正敬拜过神，敬拜过主的人，你都知道我的主，我的神，你可以用这个做一首歌曲，你可以一直唱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的结论，这是一个生命的宣告，发自生命的宣告。任何有过生命敬拜的人都知道，多马有一个生命的宣告。那谁能说服我呢？首先，人不能说服我，人不能说服我，但是呢，恩典可以帮助我，恩典可以超越，恩典可以帮助我。 耶稣可以折服。大家知道折服跟说服有什么区别没？折服跟说服有什么区别没？对，说服就要说，对吧？要靠嘴，要靠话，要靠逻辑，要靠分析，要靠辩论。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服不了对方的时候，因为我们话语有限，我们逻辑有限，或者我们不会说，所以你辩不过他。但是呢，折服呢不靠这些。当多马讲我的主我的神的时候，他被耶稣的权柄，被他的爱所改变更新。所以折服呢是靠权柄，靠爱。当我们不能说服他人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爱，通过权柄来使人折服。这要通过耶稣才可以，要通过耶稣。耶稣没有说服多马，跟他讲证据，而耶稣只是重复了多马之前的话，对吧？多马讲我除非用手去摸他的手，用手去探他的肋，然后耶稣就讲伸出你的手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我的肋。他只是把他话这样重复了一下，多马立刻就服了，他立刻就被折服了。那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多马为什么因着耶稣的这样一个邀请，这样一句话立刻折服了呢？他就讲我的主我的神。首先，当多马称我的主的时候，他是乃对耶稣人性的最高的一个称呼，对肉身这个耶稣肉身的最高的称呼。我的神呢，当然把耶稣尊为神呢，也是对神性的肯定。那么我的主我的神乃宣告了耶稣完美的神人二性的彰显，完全的人完全的神。这两天我还跟另外一个朋友在探讨，他问耶稣为什么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呢？他非常认真在问这个问题，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这是很多人的难题。今天我们信仰漫谈的时候，也有朋友讲，其实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就相信有神，但是我不知道是哪一位神，我相信这个宇宙这么奇妙，这么伟大，这么奥秘，一定是有一位神造的，但是这位神是谁呢？他说来到加拿大，来到这里才知道原来是耶稣。好，那我就问大家，我们所有这些寻求神的人，包括我们在国内的亲人朋友，可能也都是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有神，但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位神到底是谁呢？我怎么跟他建立关系呢？就在这里，这是多马的宣告，我的主我的神。那这里当多马这样宣告的时候，他乃是承认了这一位曾经钉了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站在我面前让我看见他伤痕的耶稣，他是神，他是主，他是神。那么耶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呢？那当然我们要从圣经里看，但是我想讲的是呢，多马从耶稣的这个邀请，他看到了耶稣的爱，他也看到了耶稣全知啊，神是全知的，耶稣知道他讲过的每一句话，所以来邀请他摸，邀请他来探。那么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开放邀请他来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耶稣爱他，耶稣怜悯他，耶稣与他认同，这是一个人性最完美的彰显。虽然他自己被钉了十字架，自己是被冤屈的，自己是无罪的，但是被人认为是有罪的。而且呢，多马说我要来探你，你们知道刚被钉了十字架受伤去探那个肋旁是多么痛吗？这是一个非常无理不通人性的要求，但是耶稣竟然同意了，让他来摸，让他来探。我觉得耶稣的这个人性是最完美的，最有爱的，最怜悯的一个彰显。我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在我们这些凡人当中，我们这些人当中，我们有哪一位被人伤害以后还主动的可以讲，哎，你过来过来，我让你看你怎样伤害我的，我没事没事，我让你摸让你看。有哪一位可以这样的毫无保留毫无私心的邀请别人来观摩，来经历他的伤？ 没有的，我们都把自己封得紧紧的，严得紧紧的，然后跟人断绝关系，把门关起来。没有一个人在受到别人伤害的时候主动邀请别人过来来看，说我已经原谅你，你看你伤害我多深，但是我原谅你。没有人这样的，都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的。因为我们的人性不完美，我们的人性有罪，我们的人性没有办法恢复真正的有爱有接纳。只有耶稣在冤枉被误解替代的这种伤害当中，仍然可以敞开生命说，你来摸，你来看，我邀请你来。我觉得这是对多玛最大的一个冲击。多玛突然觉得，我也许我的这种要求都觉得羞愧，所以他就被折服了，被征服了。我觉得在我们所有的信仰寻求当中，你要知道哪一位神，当我告诉你是耶稣，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是为你我罪死的，而且他能够邀请我们来分享他的生命。虽然他受伤了，虽然他被钉死，他仍然来接近我们，那我们就有相当充足的信心开放自己，也有相当的信心来接纳他人。这就是恩典的开始，恩典的开始。我们实际上在一个情理的辩论当中，我们的一个决定当中，我们的纠结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接纳他人，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给予真恩典，我们没有恩典。对方需要恩典，我们给不了；我们需要恩典，对方也给不了。所以，两个没有恩典的人，互相在情理当中，在对错当中，在法律律法当中纠结，永远没有出路。那么，多玛在这时候真的得到了耶稣的恩典，是他不配的，但是得到了。所以多玛被折服了，多玛被折服了。以后他还会给恩典，等等我还会讲多玛的后面的故事。多玛他的信呢，最终是因为耶稣的恩典，因着耶稣的爱接纳，而不是逻辑的辩论。恩典改变生命，辩论改变思维，但是思维不代表生命，思维也不代表我们的信仰。但是恩典改变生命，恩典给予我们信仰。每一位在寻求信仰的人，你们的起点都是耶稣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他十字架上的爱。他为你死，为什么为你死？你要问问这个问题，为什么为你死？因为他爱你。这就是恩典的起手，恩典的开始。在我们不能突破的绝境当中，纠结当中，只有恩典可以化解。今天我跟所有的人讲，不管你们遇见什么样的挑战，感情的也好，工作、学习、生意的也好，在所有这些化不开的结当中，唯有耶稣的恩典可以化解。这个恩典回到他十字架，多玛要看他的手，去戳他的肋，他让他去做，让他去做，多玛就被解开了，一下就被解开了。大家知道多玛后来去哪里了吗？他去了印度。所以现在印度有很多圣多玛教会，据说去了皇宫向国王传福音，所以印度很多人信，建立了很多多玛教会。也有人讲多玛曾经去了中国，在西藏里头去过中国，跟印度人谈的时候，他们非常的自豪，耶稣的十二使徒之一多玛曾经穿过千山万水来到我们印度传福音，建立了多玛教会。我们以多玛教会为自豪，我也认识这样的印度的基督徒，他们非常自豪，认为是第一代使徒传过来的。后来多玛在传福音的时候被印度教徒追杀，以乱箭被射死了，死在印度。十二使徒分散以后，他们就再没有在地上聚集过，他们都分开了，死在不同的地方，只有约翰没有被杀，其余十一位全部被杀。后来他们补了一位，又变成十二位。 多马斯在印度。这样的一个生命是恩典的转化，是恩典的转化。好，我们总结今天信息，谁能说服我？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四到三十一节，我们讲首先没有人能说服我，多马设限，对吧？只有恩典才能化解他的界限。好，多马继续聚会，继续跟其他门徒聚会，而且付上被抓被关的代价，所以他得到了耶稣的回应恩典。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原则，人改变需要神的恩典，人的改变需要恩典，靠辩论靠说服是不行的。那问题一，你如今遇见哪些挑战困境，如何祈求苛刻的恩典？你会祈求苛刻的恩典吗？问题二，你在等候期做了什么？当你祈求一个苛刻恩典的时候，你知道需要等候的，需要信心等候的。你那个条件越大越难，需要等候的耐心也越大。你在等候吗？或者你掉队了吗？你忘记你的祷告了吗？谁能说服我？主恩能折服我。耶稣先降恩，他的全知啊，知道多马所说的每一句话，还有爱的邀请，这样多马就被主折服了。我的主，我的神，这里彰显了耶稣的神人二性啊。我主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属灵的原则，被主折服的人呢，他是真正信的人，不是表面的。领受恩典的人呢，能够给予恩典，能够宽容人。被折服的人才能领受恩典，领受恩典的人才能给予恩典，给予恩典以后，那些原来不能被说服的人呢，才会被触动改变。那么问题一啊，你如今像门徒在劝说别人吗？还是像多马一样在拒绝他人？问题二，为什么耶稣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第三，还有最后一点，这点呢我没有写得很详细，不过大家可以回去再细补。唯有主能救我，这是最后三十到三十一节，这是约翰福音的一个总结。不信的原因啊，抛开多马不讲，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因为怀疑，因为恐惧，位于理性不理解的，我们都会不信。那么我们因恩典而信，每一个信的人都是因恩而信，所以我们被折服以后就讲我的主我的神，这是敬拜。那么我们信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要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他的名得生命。属灵的原则，信有尾声，信的对象是基督，信的结局是永生。有两个问题，理性与信心冲突吗？有何不同？第二，信耶稣的名得生命是什么意思？大家还记得我前面这个信息图片吗？左面的这个图片当然不是米开安基罗的 图画，是我们多伦多一间教会的图片，在复活节照的。你们知道后面是什么吗？那些小人的后面是什么？是真人。自从我去年九月份来多伦多，我向公寓里面的一位尼泊尔人传福音，跟他建立关系传福音。复活节前我就跟他谈，我说哎呀 Easter 复活节很快到了，你要不要跟我去教会经历一下？结果他非常愿意，他说愿意。我就开车去接他，又把他带到一个教会去啊，那里面敬拜气氛非常好，大家都在唱诗唱歌，他也跟着鼓掌，好像非常的投入，非常的享受。然后他就听信息，听完信息我们照了相，这是在教会里面。之后我们出来，在外面有一些简单的茶点，他就问我一个话：什么是救恩？ What is salvation? 因为他在信息当中听到一个词叫 salvation。他说是不是 Salvation Army 那个 Salvation？ 我说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 Salvation Army 的 Salvation。你想这样一个有三个学位的人啊，他不知道 Salvation 到底是什么意思，救恩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当时非常吃惊，我说你不知道 Salvation 什么意思，我就给他解释，从耶稣的十字架讲他为什么死，他为什么复活，他为什么能够赦免人，我们为什么能够被赦免。结果他听明白了，听明白了，非常高兴，他还答应我以后还会跟我去。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信仰里面非常的纠结，不知道怎么回事情。还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亲人朋友，他们在关系里面也非常的纠结，没有人能够说服他们，没有人给他们一个确切的道理，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怎样超越。其实他们所需要的，真正需要的是恩典，真的是恩典。如果他们能够得到恩典，从主得到恩典，他们就可以化解他们的冲突。如果没有主的恩典，光靠辩论、讲理、情绪或者辅导都没有用，一定要有恩典。最后给大家看一下这段经文的大总结。这段总结里面，我一共给大家总结了有六个信。信是关键，我们因着恩典可以信，信就得生命，得生命就有恩典，有耶稣的恩典就可以化解我们生命中的一切的挑战，一切的挑战。我们共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您的众儿女，今天在复活节的后期，我们继续敬拜，敬拜那位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为今天的信息再次献上感谢，感谢2000多年前您借着多马这样一位完梗的门徒，彰显了您的恩典，彰显了您的爱跟救赎，以至于2000年后我们这些人仍然可以在这里领受。我们承认我们都是完梗的，我们都是愚顽的，我们都是没有办法超越我们自身的有限，自身的败坏伤害，我们也伤害别人。在这个特别的时刻，我们主领受了主您自己的宝贵的话语。也许有一些人在此时，我们心中已经开始做这样不配的恩典的祈求祷告，苛刻的恩典祷告了。我们为每一位做这样祷告的人来感恩，我们为还没有真正认识主耶稣的人来感恩，来祈求，求主今天晚上来翻转我们的生命，来翻转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我们的心思意念，让主你自己的恩典来亲自来吸引我们，来更新我们，来摸着我们，以至于我们可以讲啊，我的主，我的神，您是何等的伟大，您是何等的慈爱，您是何等的良善，竟然来眷顾，来怜悯，来接触接纳我这样的人。也求主的恩典能够化解我们自己生命中永远一直没有解开的结，也帮助那些与我们有瓜葛有冲突解不开结的人，在我们的家庭团契，在我们的朋友这些人当中，主啊，也许这些结已经很久了，我们自己完全没有办法化解，今天是一个化解的时刻，今天是您恩典化解我们，化解他人，化解对方的时刻。求您的功继续进行，求愿我们继续仰望那不配的恩典的祷告，直到我们能够见到您的荣耀，见到您的作为。我们为所有在线在场的献上祷告，感谢赞美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